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先继续昨天的内容，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郝新平医生和您说一说耳朵在日常护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下半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实用的健康常识。好，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郝大夫您好。在上一次您跟我们讲了中耳炎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请您和我们说一说耳朵的日常护理，以及怎样做才能不得中耳炎，做好防范。耳道进水是否会引发中耳炎？我们首先来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很多人的耳朵有可能在不太注意的情况下进水，比如说从事游泳这项运动，甚至有可能他在洗脸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呢，不小心让耳道进水了。那么这种行为有没有可能引发中耳炎呢？
咱们分成分块说吧。就是如果我们耳朵耳膜很好、很完整，一般来讲，还好吧，因为就是说。毕竟是它没有跟中耳线通嘛，没有直接跟中耳线通。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游泳的地方那个水的质量如果不是特别干净的话，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耳朵还跟那个咽喉管跟外界还线通的嘛，
对。
那么你如果打个比方，你如果咽了一口这个水，里边有细菌含量比较多的话，它是可以引起的。
也就是说
可以引起中耳炎的。
游泳池的脏水你别以为觉得没怎么进耳朵，但我咽了一口有可能通过咽喉管。
对。
会影响到中耳，
对对对，
影响到我们的耳朵。
对对对，是这样。
这种影响的话，它导致的中耳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或者是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
它可能会让你耳朵疼啊，会有急性发炎的状态。那刚才咱们还提到一点，有些人不是有那个中耳炎有鼓膜穿孔的病人吗？这样的病例是不能游泳的啊，因为这个水你就完全不用控制了，直接就进到你的中耳，
直接进去了。
对，因为我们游泳的水毕竟不是喝的水，它那个。里边的细菌肯定是要超标的嘛，
成分很复杂。
是，
所以说那个耳道进水，那如果有鼓膜的问题，你压根就不要，尽量就不要去考虑游泳这个运动了。
是的，是这样。
哦，然后洗脸什么的，这种应该就
那这个
没那么
很少，对，很少，就是因为这样引起中耳炎的。
天哪，这点一定要大家提高警惕啊！
穿孔的病例不能游泳，
穿孔了绝对不能游泳。
水直接就进去了。
中耳炎能否治愈？还有人说到这个中耳炎，说啊，这个中耳炎没法治好啊，这种真的是这么容易复发吗？
大部分病例经过我们的药物治疗，以及有些人经过手术治疗，大部分病例效果是很好的，
都能控制的挺好。
对，但是呢，如果有些病例，他可能这个病都有十多年都没有好好的去治疗，那么如果已经到了这种阶段，就有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
那他也有可能说这十多年，就像您在开始给我们提到的，需要去仔细的确认到底还有没有遗留问题。
对，是这样。
就是当年这个遗留问题可能没有处理好。
对。
哦。
那时间长了以后，如果经过十多年的这种发展，它里边就可能纤维化、硬化、钙化，不可逆了就。 有这个问题。
就像您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听小骨被硬化了的这种情况，是吗？
对。
哦，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他那个中耳这边老有问题，老有问题，那再用药或者手术也都不容易好了。
对，因为我们那个中耳正常刚需要一个好的通气，好，里边首先是有气体存在，那么我们的黏膜才能好好的待着。如果里面老是有东西泡着，那我们的黏膜就不会好。
所以，哎呀，一定不要把它牵延到一个没法收拾的这种状态。
对对对，是这样。
长期使用耳机是否会导致耳聋？长期使用耳机对我们的听力会不会有影响呢？这个好像跟中耳炎稍微脱开了一点点了。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有那种内置的耳机，还有一些人耳朵上戴一个那种外套的那耳机套，那这样的话会对耳朵有影响吗？应该是听力啊。
对，这是一个噪声聋的问题了，噪声性耳
聋
的问题，
就声音大小。
对，
那这样，
尤其是那个耳道式的这种耳机，
插进去
它直接对耳膜都传递的内耳的那个声音太大。而且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它可能还是在比方说在那个地铁里这种嘈杂的环境，它就无意当中它就需要把这个音量开得很大，
对，
它才能听清楚。那这时间长了就是一个噪声性耳聋。
这是对耳聋。
那如果有一些工作的需要呢，他不得不老用耳机的话呢，建议要隔开一段时间。就是说你一天比方说你需要用4个小时的耳机，那么你最好是用了1个小时左右或者不到1个小时，那么我休息一段时间再用。就这种连续的这种噪声刺激，就更容易引起耳聋，听力受损。
对，您说到听力受损，就是之前咱们讲到中耳炎，它有可能会影响到说咱们将近一半的这种听力，会导致这种听力的损失。
对，
通过治疗这个听力还能回来吗？
如果是可逆的话还是可以的，
就等于说咱们这鼓膜也能好了，整个通道也都顺畅了。
对，还是可以的，
还能回来。
对，
会100%能回来吗？还是差一点比原来？
如果要是修补耳膜的话呢，大部分基本上是可以的。
基本上行的，
基本上
还比较乐观。
对 对, 对，
但是前提也是咱们没有损伤的那么深。
对，
内耳啥的都还好。
对对对，
是
这
样
的。
这
样
哈，
是这样。
怎样正确掏耳朵？您也给我们介绍了，说这个鼓膜离这个外边的只有2.5厘米，
是的，
不长，就这么短短一段距离。我们掏耳朵该咋掏呢？该不该掏呢？就是说怎么样去？如果是耳朵痒痒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在日常习惯上，您给我们提提这个建议。
日常习惯上，我们不建议。就是定期的去自己去清理耳朵，去掏耳朵
就行了。
对，如果确实觉得有时候不舒服呢，可以轻微的这么去在里边拿个棉签轻微的这么稍微的动一动，绝对不可以往深处去弄，因为耳朵就是2.5公分的长到鼓膜。
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耳朵里它会有那种叫耳屎，这是老百姓的俗称，
对，
专业的提法叫叮咛，它会就是分泌物在这个耳道这周围这块，要不要把它来给它清理出来呢？
不需要把它清理的特别干净，也我们也不提倡去清理啊，因为叮咛它其实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们是一个是外耳道皮肤的一个腺体分泌的东西，那么它有一些叮咛呢，首先是对整个的外耳道皮肤是一个保护。其次呢，那么我们外界的一些脏东西啊，有一些异物啊什么的，也可以通过，这是一个屏，也稍微的有点屏障的作用
啊。
比方说有一些小东西进去以后呢，那可能就粘在我们这个叮咛上面了。那么我们的叮咛呢，正常情况随着我们的说话咀嚼这种运动，它又会就会也会排出来，它也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就是也会再拖出来，然后呢再会重新再分泌，它也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所以大家顺其自然，不要太去侵涉它，然后不要去那种
大力的去挖呀。
对对对对，不鼓励这样，不鼓励这样。
嗯，我还记得就是之前啊，咱们其他的一些耳科专家来到我们这儿说，医生在这个耳镜下一看你这个耳朵，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老掏耳朵。他说讲到说这个钉钉如果挖的厉害的话，它会就是整个那个耳道那儿会有一些痕迹留下，是这样吗？
就是正常呢，我们的皮肤呢，就是挖耳道的皮肤呢，就不应该看出来，就是毛细血管这些什么的都看不出来的。如果你就是掏的特别狠，现在这一层最外面这一层东西保护缺失的话呢，就容易使得你这外耳道皮变得薄了。能看出来这个区别。
那实际上它也就整个的那层保护的屏障就丧失了。
对对对对。
嗯，所以能不掏尽量不掏。
对对对，
让它去自己去更新换代。
它自己就会排泄，自己就会运动。我们说话，只要它震动，它就是有可能就自己就出来。
那痒怎么办呢？
如果只是轻微的痒呢，那你就是稍微的
摁一摁，
对，摁一摁，就稍微的这么，其实咱们身体痒不是也是一样吗？稍微的这么去动一动，动会儿一下，它可能就不痒了。如果就是痒的比较严重的这种呢，就建议那要去找医生看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药物。
嗯，对，不要擅自的去行动啊。
治疗中耳炎可以使用偏方吗？
很多人会迷信一些偏方，把一些说什么什么什么草药捣烂了呼进去，这中耳炎就好了。对于老百姓用偏方这一点您怎么看？
这个我们肯定是不鼓励的。
咱们
提到了这个鼓膜穿孔以后呢，那么它有一个穿孔的话呢，不论怎么着，我们要尽量的想方设法的让里边的积液也好啊，脓液也好啊，一定要让它排出来。
对，
咱们中耳需要一个空气。那么你如果呼了好多的药，正好把这个耳膜穿孔给堵住，但是它里边有炎症啊，它没有引流的渠道，那么它可能单从咽喉管这儿它还不能很好的排出来的话，它就会加重它的炎症。这个肯定是不鼓励的。要保证一个我们耳朵的中耳的通畅引流，这始终是我们中耳的一个治疗原则。
起码把这些坏的这些分泌物咱都得给它清出来。
对，
你不能
把它堵住，
雪上加霜再给它呼进去。
对对对对、
哦、
所以我们也不鼓励这样的。
对，反而会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好的。
中耳炎会传染吗？是否会两侧耳朵同时发病？
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人家认为这个中耳炎，我一边耳朵疼了，一边耳朵有问题了，就是这一边，不会是双侧的，是这样吗？
一般来讲是单耳发病，也有双耳发病的，有的。
哦，也有这样的。
对对，
嗯，
因为你想嘛，它是如果你想它有的时候是通过感冒引起的，那它咽部它两边都可以通过去啊。
对，
两边都有咽喉管、可以同时发病。
也不是说一边听力因为中耳炎受到了一些损失，不会波及到另一边吧？
就是两边耳朵是互相的，但就是可以同时发病、
哦、
两个耳朵是互相的，
但实际还是肯定会有一些影响的。
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说在发病机理上、有可能你当时就是两边都发病了，不会说这边中耳炎传染了对侧，那倒是不会。
作为从事耳科疾病防治的临床专家，郝新平医生对于耳朵的日常护理方面有怎样的健康建议呢？让我们共同聆听。
首先是我们耳朵不是一个听力器官吗？那么我们的平常呢，主要是噪声方面，咱们先说耳聋的这个听力方面的事儿、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其实可以预防的有这个噪声。你比方说过年放鞭炮啊，或者这种情况你不要距离太近、那平常呢不要这种长期的持续的使用这种耳机。那么有一些药物呢，耳毒性的药物我们也尽量的要去避免使用。
哦，对，这个是在很多年前，比如说某一些什么药物，庆大霉素，
对，
这之类的，
庆大霉素链霉素它就是有耳毒性的。那么有一些人呢是对这个敏感。那么他可能打一针他有可能影响他的听力，
这个有可能影响终生。
这个有可能影响终生。
那
么我们对于我们的中耳炎来讲呢，当然我们自身能控制的啊，当然是感冒以后要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治疗。然后呢尽量不要让脏水进到耳朵里边去。那么如果有问题呢，比方说耳朵疼啊或者耳朵闷啊，那我们积极的就医。 那么这个因为大多数情况都是可以控制的，都是可以治疗的。那我们也可以再补充一点吧，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是大多数情况是感冒以后引起的这个小孩的这种中耳炎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不是急性的，是慢性的，它就是小孩呀，应该老百姓都听说过吧，扁桃腺还有腺样体呀。
哎呦，
腺
样
体
是打呼噜了。
对对对对，腺样体肥大呢、
嗯、
也可以堵塞我们的咽鼓管，导致这个慢性的这种分泌性的中耳炎。那么有的小孩中耳炎老治不好的原因呢，是因为他那边堵住了，腺样体肥大堵住了，那对小孩来说也是一个常见的疾病，那么我们也需要综合的去考虑一下。那么也不是说我就一直只是在治我的中耳炎，那还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鼻咽部这边已经长了什么东西，比如说腺样体肥大呀，在成人呢可以有，也可以有长一些肿物，咽部长一些肿物，导致我们这个咽鼓管引流不通畅导致的中耳炎。所以呢我们应该全面的去分析去考虑这个疾病的病因啊治疗啊。刚才这个应该也提到一点。
对，这点提示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家长小孩的腺样体肥大，我觉得现在发病率其实还算不低的啊。
对，
就是他会觉得哎我孩子自己长大了自然就好了，实际上他这个影响很大，他比如说很多孩子会那个凸牙，
对，
然后甚至面部整个都发生变化。
对，他缺氧。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很可能就又跟中耳这块
有对
有
关
系，
有联系，
所以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那这个是不是越早干预越好，还是非得到一个什么程度再干预呢？
这个那得去综合去，也是需要去判断一下腺样体，就是压迫我们这个咽鼓管的程度，然后以及这个中耳炎恢复的情况，综合来考虑。如果那个中耳炎又反复，就是不能治愈，然后呢，确实腺样体也把这个咽鼓管堵塞的话，那就是需要手术，那肯定就是需要手术干预。
哦，就是把这腺样体的问题的解决掉。
对，腺样体问题解决掉。
哦，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成人呢，有极少数的情况，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鼻咽癌。鼻咽癌也是可以，也许刚开始他没有别的症状，只是耳朵堵，这个都多见于成人啊，小孩一般不会，多见于成人。他老觉得耳朵堵，那么也是长期就是比较长了，然后不能治愈，那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是不是也是有长东西，压迫了咽鼓管。
就老觉得耳朵不明原因，我就有点听不太清楚，有可能跟鼻咽这块的病变
有关系。
有关系。
其实好多的鼻咽癌的病例都是在我们科刚开始就诊的，都是因为中耳炎治疗一段时间不好，那我们就跟他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可以发现鼻咽部长没有长东西。
那他这个检查方法就像您刚才说的几种，比如说 CT 就也就能够很快就看出来是吗？
那我们就下一个就是鼻咽镜，下一个镜子首先看他长没长东西。那我们再可以也可以拍 CT 啊，拍核磁看他的病变的性质，最后呢如果确实看见长东西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做一个病理，看一下这细胞是好的是差的。也有一些只是鼻咽部淋巴组织增生的，那么它是属于良性的压迫啊。那么也有一些鼻咽癌，这个还是要在成人说应该警惕。
这个就是您又给我们提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跟中耳炎相关的
对对
一些疾病相关的因素。
对，
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每一个细微的这种症状，还有机体的这个变化。还有吗？
中耳炎基本上就是说到这儿吧，就是有一些。急性发作的话，我们家长要重视，就是看他有没有全身的发烧啊，这些情况，看他是不是往外颅内啊什么的蔓延，这个是要注意的。那么在成人来讲要注意的呢，如果你中耳炎长期没治疗，比方说出现了眩晕啊，出现了面瘫啊，发热啊，头痛啊，那我们也要警惕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周围的并发症，这个是在成人要注意的。虽然这个颅内的并发症往脑子里去的这种病例比较少啊，但是因为一旦发生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其实呢可能说啊，我们的头疼眩晕什么的这些不一定跟耳朵有关系，但是一旦发生了有中耳炎的这个问题存在，
是
那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要警惕，
及时就医。对，
是
不
是它已经发展得很深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就是来自我们专业医生的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啊， 在这儿我们最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发生了耳朵的这个问题啊，一定不要拖延，马上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样的话能明确的判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样去应对它，这才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好的，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说了这么多，既实用而且呢又帮我们怎么说呢，等于眼前一亮，把原来很多误区都给解析了的有关中耳炎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还请希望请您能给我们再继续的讲解其他的一些耳部，像耳聋、耳鸣，这些可能也是中老年朋友甚至很多年轻人都比较高发的耳部疾病，也希望您能为我们继续的做一些解析。好，谢谢您啊。好，医生。
好的，谢谢大家，也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就是把我们那个平常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科普知识来跟大家说出来，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
嗯，好的。总之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民呢都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生长，那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更多的还有内心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健康乐观的这种积极的状态。好的，谢谢郝大夫。
嗯，好的，谢谢。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有了一个你，显得充满